好，我们接下来看类别了哈，类别。然此能权的语文法，语文法，能权的语文法，语文法就是文艺法了，文艺法，能权的语文法，那能权就有所权是吗？能权就有所权嘛，哈，能权是语文，它所权的就有它的内容了，内容，它有广狭两类，广狭两类。凡是表前佛法的语文，都可以称为法，这是广义的。所以这样可以说咯，能权的语文法嘛，能权语文，它如果是表前的是佛法，那都可以称为法，这是法了，这是广义的。但是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那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就来看狭义的到底是什么了。因为佛法有。后来分成有两类了，是吗？一种教授跟教诫这两类，既然有这两类，在教化的传播当中，教授教了一个教化传播当中呢，佛法就自然演化为法跟毗那耶，毗那耶就是律了，法跟律，法跟律可以说律，相对于律来讲，法就是经了。经跟律，我们一般说的经跟律就法跟律了哦。相对来说了，所以等到如果分成这两类的时候，等到结集的时候，结集者就结集为什么法藏跟什么毗那耶藏了。毗那耶藏，如果相对于毗那耶藏，法藏跟毗那耶藏，毗那耶藏就是什么经藏、律藏是吗？所以这个法藏可以就是经藏。如果相对于经律来说，法藏就是经藏。经呢，就是阿含经了。我第一次结集法，就是阿含经，阿含，按照就律经了哈。相对律来讲，所以如果结成这两者的时候，以毗那耶藏相对的法藏，就属于经藏了。如果说广义的来讲的话，广义来讲的话，法藏就包括经藏跟律藏了。广义来讲，所以。刚才导师举一个例子，就好像，王舍城的500结集就称为集法藏，就是说当然这个不是全部的部派都称为集法藏了，就有些部派它称为集法藏，有些部派就会称为什么法藏跟律毗那耶藏了。但是到底有说集法藏，但是如果分成两类，也可以说是什么？就是法藏跟毗那耶藏，这样的法藏就是什么？就单单指经藏咯。如果说只讲集法藏，集法藏它的内容就有什么？有经跟律了。所以一个是广义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广义一个是比较狭义的。所以这里说到有能权所牵。能权就是语文法是吗？所权就是它的内容，首先那内容就是什么？经跟律了，就是法跟律了，法跟律，也可以说是教授教诫了。这一部分在文艺法在第二章谈到教法的时候，那个地方特别谈到这一部分啊，教法，因为我们现在所能够理解的佛法。我们只能在哪里理解？三藏四部，就是流传下来的文艺法，也就是第二章要谈的教法了。包括现在众禅修的，他修的，他所弘的那个禅法，他说依着什么什么的论，依着什么什么的经是吗？还是要依着他咯？他说他圣道的，他也是依着经律是吗？就用经论来证明咯，那就教法了。所以我们现在要理解佛法，还是要从教法当中，就三藏十二部当中去理解了。因为导师就是在这边理解出来了，一切一切都要在这边理解了。刚才说到了哦，你说你是正出果、恶果、三果、四果哦，你是菩萨再来，你还是要依着什么？依着他还是要依着什么经论来证明嘛，是吗？所以我们也不要轻忽咯，轻忽这文艺法了， 而且它能够让我们依止得业。好，接下来谈文义法。文义法我刚才说到了，在第二章又特别谈到这一部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意见法。你看，我本来是分大概分成两大部分的，第一个还是谈定义，定义，然后第二个就是谈到类别了。我们先看它定义，定义可以这样说了，意境法就是心事所知的境界，心事所知的境界称为意境法。所以导师用意境法这个字啊，我们可以 看到它就是心事所认识的境界。这样如果去了解这意境呢，意境这两个字，老师为什么用意境这两个字，可以这样来理解了齁。我们说意可以说是意根，意根。意根取境之后当然就生什么意识，意识，意识。所以这个心事所认识的境界就是意根取境界所生的意识，意识就能够去取这个境界，是吗？意识，识就是了别，是吗？了别就意识所了别的境界叫意见法了。所以这个心识呢，不是前五识咯，不是前五识，是第六意识，但是也可以说是心识，心识所了别的这个心识呢，就是大家都有听过一意识思，是吗？一意识就是一切，这个地方我们在第八章会特别谈到了，在第八章会特别谈佛法的心理观，那时候再特别谈了。就是一般我们分成六识，是吗？好，一般我们分说前五识是由前五色根，五根是吗？五根起五境生五识，是吗？啊，意识呢，就是一根起法境，是吗？法尘生什么？生意识，是吗？这是一般的说法了。其实一切一切都没有离开一根，一根。五根呢、啊？五根之所以会成为根呢、啊，不能够离开一根，不能离开，就不能够离开心理了。所以是依意而生事，是吗？在第八章不是说依意生事吗？所以如果说这样来理解的话，心事就是依意生的事，依意生的事，依意生的事，依着前五根它就生起来事，就是前五事，但是它还是依意而生的事，还是依意而生的心事。如果这样来理解就没有问题了。各位希望现在各位久学之后，像这些这个名词啊，就好像我们对于世间啊，在学术界那对于那专有名词，它能够成为一个名词，那是有它深厚的意义在的。那能够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定有它非常深厚的意义，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所以这个对那名词的那个意思，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清楚来的。千万各位学了这么，我们学了这么久的佛法之后，我们对那个不要轻易的放过他咯，不要轻易放过他。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哦，他的说法，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很亲切的去理解他咯。我只会说，哎，有时候用心事，有时候用什么事，有时候用地利位事，他到底之间，到底要如何去贯通他？这不单单是文字的理解了，我们一再的说明，佛法的文字。没有离开友情呐、啊，所以这样的文字说明是对于我们自己身心的现象的更清楚明白它，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它喽。这样我们对这个文字，我们才会起恭敬心，才会真正好好的去理解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喽。所以你看，我现在对那文字的解释，尤其是刚开始嘛，对佛法概论刚开始，我希望让大家去体会到温故知新，不要说哎，就这样过去，就这样过去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啊，啊，就意见法了，文义法、意见法、解脱、皈依法了，那什么什么的，哎，就是这样 如果说一样的，同样我们在我们这一堂课，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这样过去，效果是不大的，反而可能会有一些反效果、副作用出来哦。什么副作用、反效果？就是这样而已啊。啊，那我就有罪过了。那真的是有，我就有罪过了。所以希望对于这一类的，我们还是要恭恭敬敬去理解它咯。其实这些啊，随时都会去碰到它了。心是所认知的境界，我们佛法不是就在谈这些吗？由心论吗？在谈这些，所以这基本的那些我们理解的要扎实，一定要扎扎实实理解它了。而且我刚才说到，读导师著作，导师有时候很简简，有时候他这里是这样的意思，有时候那里又是这样的意思。刚才说到那法跟佛法是吧？到底是要很精准的抓到导师他到底要表达什么，那不容易。而且千万我们说，不是只是了解导师的意思，不是，因为他就会牵涉到对佛法内容的理解他了。内容的理解到，不要泛泛的知道就是这样就是那样，泛泛的知道，可以泛泛的知道力量是不大的啦。刚开始可能会让我们有力量，但是要久了那力量不会大的啦，不会大。我们这样的身心呢，无始以来的那身心呢，我们不要太轻易的啊，以为它很好解决啦。如果好解决，不用佛陀出世啊。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不要以为啊，很好解决，也不要以为啊，我学佛哦，佛法已经啊大概知道了解了啦，没了。我说我哦，没了，还早。我刚才不是说吗？我刚才不是跟各位这样说吗？好像我也会说呢，但是其实哦，好像也偷偷说出来啊，其实啊没有了，没说到。所以这才是让我深深的警觉。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骗去。所以我常会，尤其各位喽，在家居士很多事情啊，在世间有太多的让我们不能那么专心的啦，是吧？一下就被他吸引过去了。这一点我们要更要有警觉了。这样的话，我们来学佛法，就会渐渐的什么，渐渐的会有一些感觉了。世间不是说要跟着感觉，会有一种感受了。好，基本上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了，是吧？意境啊，为什么导师会用意境？这个好之后我们就来看到这段文。陈维斯论说法为鬼词。鬼词。那鬼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鬼生他解，认持自信。鬼生他解，认持自信。这是什么意思？这注脚有，各位去看它了。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导师做一些解释了。就是凡有他特有的现象，有它特有的现象，而能够引发一定的认识，就名为法。凡有它特有的现象，就是在说认持自性了。有它自己的现象，有它性，有它相，有它外相，有它体性。有他特有的，他自己特有的，就是认知自信嘛，自己特有的，然后而能够引发一定的认识，就是鬼生他解。有的是用鬼生误解，有的用鬼生他解了，注脚有了。这个他是什么意思？鬼生他解，鬼生他解又叫认知自信，鬼生他解，这个他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有他自己的体会，他自己的就是能够引发一定的认识，就是他自己的认识啊，就是对于这个法的认识的引申 他解，不是另外的那个他，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他不是说有另外一个他了，不是了，还是对于有这个自性他自己的特有的特性，所以能够对他做一个特定的理解，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他自己的自性，这个就是名为法。所以这样的定义呢，就可以说是心识所知的境界，因为引发一定的认识嘛，这个就是心识所认识的境界，这个就叫意境法。意境法，意境法，这个是认识的境界了。意境法本身，这个法是什么？所认识的，这个是指所认识的了。那这所认识的，就是能够引发心识，能认识心识所认识的那个境界，就是心识所认识的境界。所以心识，因为这个在第二章，对，第二章会特别谈到能所，能所的问题，能所问题。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在这里能所在这里也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心识所认识的境界，这叫意境法，是吧？如果心识所认识的境界，境界是所认识的，这样相对于所心识就是能，能认识的心识，认识的境界就是所认识。而意境法呢，是指什么？意境法就是心识所认识的境界，所以对于意境法这个法呢，就是所知所认识的境界，这心识所认识的境界，这把它理清理清了，能所能所关系。但是这个是什么？是心识去认识的法。这注脚也有了，注脚也有。而这一部分呢，就依着我刚才的这样去理解它，你去再看的话，应该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了。各位对能所这一部分，各位要非常去熟悉它咯，因为常常佛法当中都有常常能所系，常常能所，因为佛法都不离开由心论嘛，由心论就是就心就是能，能啊，当然有情也是能了，有情。相对来先来说了，有几好，接下来我们看类别咯，类别。所以在意见法当中也有两类，文艺法也两类是吗？意见法也有两类，文艺法导师把它说广义跟狭义是吗？其实啊，这个意见法也是广义跟狭义啦，只是导师给它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就是。这是佛法就特有的，就是别法处，还有一切法。相对于别法处跟一切法，当然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别法处是比较狭义的了，是吗？一切法就比较广义的了。别法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佛本来就是耶六根引发六事而起境，是吗？引发六事来起境。说所知境也有六了，我们一般是说六根起六境而生六识是吗？啊，六识，然后在三合合，就是根境识合合，就生处是吗？生处就是识，就是第一念的识，就是处，识处，识处。啊，到这里倒是用。六根引发六识而起境，这个起境这里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就是去认识境界了啦，认识境界，所以所知境也就分为六了。否则如果老师，如果我到了第四章了哈，第四章又可以这样来说了，就是六根起六境而引发六识。我们一般也这样说，根境合合而生识，三合合而生处。但这都无碍啦，只是看我们用怎么来说它啦。我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次序会颠倒？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都颠倒？因为这里要强调什么？所知境，所知境，所知境。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意境法是。关于虽然是意境是 能知的心是所了解的境界，但是意见法本身是所知的，所以所知境也分为六，是吗？会分为六。至于前五识，就是了解什么，就是色身香味触了解相，觉了分别嘛，识就是觉了分别嘛。所以各位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老师为什么说六根引发六识而起见，因为这里就是前五识所了别的就是五见，但是他这里的事是了别啦，是吗？了别。啊，这里这样的话，这个整个文脉我们就会理解了。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理解，基本上我们如果理解导师文字的的细述啊，文脉哦，对于导师要描述更深的法相，我们就会更理解了。这样的文字我们如果能够理解的时候，我们对导师要说明更深细的法相，我们就更容易去理解导师说的内容。要去了解导师的深刻的实相啊，法性啊，哦，那更是需要，更需要了解导师的文字文脉啊。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不要忽略它了。我们前面不是说了要说，演培长老跟弘印长老，那时候弘印还不是长老，弘印还是法师，还是非常年轻的啦。跟弘印长老这样说了，华格论不是那么好说的喽，不是那么好说，不单单是义理啦，不单义理，那义理，因为他要表达他的义理的那文字。因为义理不好说，什么要表达那文字呢？我们要了解那文字也不太容易理解了。希望我这样的刚开始慢慢跟各位带的这一部分呢，希望要有一点效果出来了。以后我们看到以后的那个，因为在《化概论》里面会有很深细的说法，就是对于法相的说法、法性的说法，尤其法相的那一部分呢，深细的那一部分。这都有关系的咯。好，让意识所了知的就是受想行三者，那就是法了。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根所取的境呢，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这个法法尘啊。法尘呢，在这里的法尘在这里，就是如果说别法处，就是受想思，受想行，行就是思了，以思为主的，以思为主，以思心所为主的。受是感情的，想是认识的，行是意志的了，意志。意志当中以思心所为主，这个三者是意识内心所知的心态，是内心活动的方式。内心活动的方式就是心态啦，就是受想思是内心活动的方式，而这是意识，意识内心所知的。相对意识内心，内心的话，各位想到什么？相对说意识，为什么这边说到意识内心呢？就是前五识有没有内心呢？前五识都是往外，是吧？色身香味触都是外境。身相就是往外，不单单是外在啦，包括我们的身啊，我们的身心那个身啊，也是属于相对于内心的话，那也是属于外了。那外在的，我们说离开我们有情外在的，也有色身相位，色身相位处是吗？包括我们有情身也有色身相位处。但是有情的色身相位处还是属于相对于内心，它还是属于外啊。所以我们修定，如果一直在前五识，那不能得定啊。我们说修心修定，就是修定是修什么？第六意识，不是前五识了。所以我们念佛，我们说念佛刚开始要什么？三道是吗？要口道、耳道，还要心道是吗？口道耳道啊，就比较接近什么？各位，如果说这样来讲，口道耳 耳要到跟心要到，心要到，心是指什么？口到耳到是指什么？口到耳到来说到，口到耳到就前五识了。心呢？啊，第六意识了。哎，这个要去分别哦。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就是，这叫我们身心呢、啊。这个把它分别清楚来。所以你如果口到耳到，你一直在口念耳听，你住不了定的啦，住不了定。那口到耳到久了，我们色心了是吗？因为为什么要口到耳到？我们心散乱，哦，色心了，色心。然后接下来就要默念，默念就是用心念，心念，心念，是吧？心啊，第六意识了，那才有可能。前五识，如果一直用前五识，那是不能够得定的了，不能得定。这我们都要理解了哈。修定就是修心，修心就是修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意识内心所知的这里的。希望这些对大家都帮大家，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希望帮大家温故知新。温故知新最主要就是希望让大家有一点感觉，就是我不单单要去理解它，要深刻的理解它，而且要一再一再的闻思。各位去感受一下，我现在了，你去感觉一下。我说你去反观一下。各位刚才听我们说听法的时候，有没有高兴的心？这一点。有高兴的心，法就比较容易入心；没高兴的心，就比较不容易入心。我说各位去反省一下，是吗？其实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九学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三者，这三者就是受想思，这是只有意识才能够明了分别的了。是意识所不共了别，不共了别是不共谁啊？不共前五识了别的，所以叫别法啦。所以这别法是不共谁？不共前五识，前五识是不能够了别受想识。那请问各位，前五识起来的时候，受想识有没有跟着起来啊？前五识起来，受想识也是跟着起来。因为受想思是片行心所，是吗？片行心所就是任何的心力起来，因为前五识也是心嘛，也是心识，前五识起来，受想思也起来，但是前五识都是往外认识的，第六意识呢也有受想思，但是第六意识它是能够反省，就是内心，受想思的，那内心不是就是能够。就是说内心是反观，就是我们这一刻的我们现在的心事，我们这一刻的心事可不可以内心我们上一刹那的心事，那就内心了，就上一刹那的心事。然后第六意识，前五识就不行，前五识它是刹那刹那的认识，它没有办法内心，因为前五识我们说嘛，前五识是刹那刹那的认识，第六意识不单是刹那刹那的认识，而且它能够前后贯通，它就内心了。而这个为什么叫做别法处，就是受想思是不共于前五识所了别的，所以叫别法处。所以这个就是意境法当中的一个一类型的别法处。另外呢，意境法也可以是一切法了，因为意识不单单是了别受想思，不单单是了别别法了。这里为什么加一个处啊？别法处，别法处，别法处。我们一般说处，我们有处，我们说有六根是吗？六根我们一般又称为六处是吗？六处，那就是内六处。但是我们也有外六处是吗？外六处加内六处，我们一般又说到十二处是吗？这个处就是那个处了，十二处那个处，那个是外处，那就是外六处，外六处就是六根，六境六尘，六境六尘，这样可以理解了哈。 那个处，什么处？就是外六处的那个六处，就是六尽的那个，所以叫做别法处。所以是法处，法处，法处，这个是别法，就是前五识没有办法认识的。那接下来意见法又叫做一切法，就意识不单单是了别别法而已，而且前五识所了别，它也能够了别，就是眼等所知的色等，也是意识所能了别，就是前五识能了别的，意识也能了别。所以这样的话，各位会想到什么意思啊？会想到什么意思？前五识也能够了别，我们意识也能够了别，这样的意识大家会想到什么？什么意思？五俱意识，是吧？五俱意识，是吧？这个我们都要很，都要把它贯通哦。各位，贯通这个不是在说名相跟名相之间贯通，因为名相的贯通就是在说明我们对于这样佛法的贯通，佛法的贯通就是对我们身心的贯通，理解它了。各个面向我们都非常理解了，所以这个是要一再一再的文字才有可能哦。所以不要说我只理解了，是吧？所以理解之后要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让它熟能生巧，得心应手，事先都要这样哦，做一件事情都要这样做了，是吧？何况是佛法。所以前五识所认识的意识也都能够认识，所知的，然后所知的都是用破折号，就是能知也可以成为所知的一切。这个你看，我说这个破折号它到底是引到哪里，而这一句话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它，也不太容易理解，是吗？但是假设这一句话我们如果没有接触的文字来理解它，这句话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了。这样的话对于老师要表达的义理我们就不清楚了。所以在这里大概可以这样分了。所知的破折号到哪里呢？也就是所知的到哪里。所以这句话真的要说，就是要说明所知的一切啦。不是所知的一切吗？但是所知的是什么？这样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句话就是说，所知的一切，老师说，就是能知也可以成为所知，这样的。我们前面都是意识，是不是能知？意识就是意见嘛，就是意识所了解的，是吗？像意识就是能知，能知要了解所知，是吗？老师说，就是能知，也可以成为所知了，就是说我现在意识什么，我意见法就是意识能了知什么，了知受想思，也可以了知前五识所了知的意识，意识能知能了解一切法，这还不是一切法，因为一切法还有什么法，还有这个能知的意识啊。其实这个意识这个能知也可以成为所知啊。为什么能够成为所知？例如，好，我这一刻是吗？我这一刻意识啊，可以了解，就是受想思，就是前一反省前一刹那的受想思，还有包括五识所了别，我都了别。但是我也能够了别，我现在意识也能够了别我前一刹那的第六意识啊，可不可以？可以吗？我刚才在想什么？是吧？就是我现在这一刹那的意识去了别什么前一刹那的意识，这样的话前一刹那意识本来是能知，是吗？被我现在这一刹那的意识所了别，这个能知也变成所知了，就被我现在的所只要被我所了别的它就所知了。所以我现在这一刻能了别的第六意识，是吗？等到下一刹那我这个能了别，现在这一刹那能了别的，等到下一刹那也被所了别的了。所以这就是能知也可以变为所知，成为所知。 所以这个所知的一切都是意识所 了知的啦。所以这个意识呢也了别什么，了别意识，不是了别现在的这个意识啦，而了别前一刹那。所以我们反省啊，反省我昨天怎么样，反省我刚才我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就是我说我这一刹那我正在了别的，是吧？我想到就变成被了别的了。所以这一切都是意识所能够了别了知的，这叫一切法了，这也是意见法。这各位，我们这里这个我们这里这个是对我们最亲切的咯。我们了解这个之后有什么用啊？大有用处哦。以后我们学的法越深刻的时候对这些我们就越能够去对我们的心心身心就越能够去熟悉它咯。否则文字是文字，语言是语言，跟我身心很难结合在一起，是吗？但是我们要知道佛法的一切语言文字都没有离开具体的法。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学这样的法，我们就会比较有兴趣了，而且会感受到真的真的我平常来用的时候可以用啊，虽然用的不太好，是吗？我也用不好啊，是吗？但是这就学的过程啊，是吗？初学者怎么可能一下就学得好？因而我们都很有耐心，因而你自己的小 baby 他还没爬起来就跌下去，是吗？你会鼓励他了，是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而且是由衷的由衷的去鼓励他，是吗？由衷的说他很好，是吗？一样的，我们学的不好，我们要由衷的，有时候自己要赞叹自己了，要鼓励自己了，但是我们不要得少为主，但是要鼓励自己了，这是好事啊。我们时常在鼓励自己，这真正的好事我们更要鼓励了，是吗？我们是奖励自己，是吗？这要咯，要。但是这个都是有意义的咯，我们乐啊快乐，这也是喜悦快乐，也是佛法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心所。这种事情我们学佛法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自己就要快乐，自己要奖励自己咯。这个我们要分得出来了，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得少为主，不要得意忘形就好。所以鬼身他解认识自信，所以泛称都是鬼身他解认识自信的嘛，都是这样，就是都是所认识的啦，都是意识所能认识的法。我们刚才说鬼身他解认识自信，那就是什么？就是意见法，就是心识所能认识的法，这就是意识所能认识的法，就是这个泛称为一切法，因为连心识本身也能够被认识的，就是一切法。在注脚十七啦，各位去看，应该都可以看得懂了。所以那个包括那一切法，就是一切一切的法了。这样的话，这一种法是什么？善法、恶法，一切一切的法，什么？包括一切的法，这里的善法、恶法，都是属于这个意见法了。我们意见法、善法能够了知，恶法也能够了知，是吗？但是我们前面说到文艺法，文艺法就是要表前佛法的，那才是文艺法了。好，接下来就要谈到重点了，皈依法了。皈依法，皈依法，它这里我会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就会先谈一个总说了，详细就要谈到皈依法的内容了，先谈一个总说了。就好像在前面那里要谈到法的时候，先来一个什么？先来一个总说了，就是先谈到三种法，然后先谈到法是根本的，是吧？ 然后再谈法的内容，接下来谈啊，在这里皈依法为什么又来一个总说呢？因为它要跟前两种法，就是文义法跟义见法之间的关系，要先谈这一部分了。好，就先谈法，法是修复者所皈依的法，就是皈依法了。就这样的法就叫做皈依法了。如果依皈依法来说，依皈依法来说，不离文义法，不能离开文义法，是吗？因为说文义法，我们到第二章，我们特别到教法，因为佛就是从正出教嘛。如果没有正道的这个法没有教说出来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虽然所以正法是不可说的，但是不说我们不知道，所以要不可说，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说依止止业来这样来说的时候，可以这样来说了，就是所正道的法那就是业量，业量哦，不可说，但是不可说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说出来，从正出教啊，就是那指头，这指头呢，可以指向月亮的指头。啊，一般世间人的法呢，说的法哦，那指不到，可以指向月亮，那指不到的了，指不到那月亮了。世间，所以文慧之可贵，文法之可贵，就是佛从正出教。所以佛从正出教出来的那个教法，哎，它可以指向月亮的。可以指向佛所证的那个法，所证的那个法，我们譬喻来讲，就譬喻那个业量，或是譬喻那个井水，那个水都可以了。所以文慧之重要之可贵啊，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啦。我们哦，包括我自己，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深刻的去体会它，我们只是渐渐去理解它。我说再怎么世间的法，众多之就是人天，人天法是没完没了的啦，不能出三界，不能超越法相，永远在法相当中，没完没了。所以学这样的法，实在，我们就要好好珍惜。所以就不要离，不能离文义法。但是不能够着在文义法，因为文义法只是佛法流传中的遗痕。如果用那个譬喻啊，譬喻说，指头就是文义法，月亮就是文义法要指向的，就是正法。文义法就是我们说教法的话，要指向正法。不能够着在文义法，就不能够死在文指头上了，不要死在指头上。但是不能够离开文义法，我们不能死到指头上，但是我们要依着指头来看到月亮，因为我们要依着指头所指的方向，是吗？我们要了解它的方向，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指头。了解指头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指头要指的方向。指头方向就是那个业量哦。所以文义法它有指的方向，就是义理。所以我们不要死在文字上，要了解它的义理。就像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我们要看到指头指的方向了。但是不能够离开文义法了，所以第二章特别谈到教法。我们现在不能够离开教法了，要依教奉行，是吗？我们说我们佛弟子要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那教法，依教奉行才有可能证到佛从正出教的那个正法。但是也不能够落在义见法，因为就是一切啊，一切的一切就是一切一切了，就是善恶邪正都是法，善恶邪正都是法，不能够显示佛法的真义何在。 所以这基本上就跟前两者有关联。至于为什么会谈到不能落在意见嘛？啊，到底我们还是依着意识来了解法，就是依着心识来了解法，是吧？但是我们不要落在意见嘛。我们一般我们说那意见嘛是善恶邪正都有的法。那我们要种在哪里？种在善恶当中的善法，邪正当中的正法了。所以不能够落在意见嘛。因为不能够显示佛法的真意何在。好，讲完跟前两者的关系啊，我再强调一次了，意见法那意见的这个跟心事有关系的啦。心事有关系。就是我们要解脱要跟他心有关系，我们的智慧等等是吧，等等有关系。好，接下来就谈到皈依法的类别了。皈依法类别就是真谛法、中道法跟解脱法。接下来就要详细来说明了，详细说明皈依的三种法了。导师用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是吗？当时第一个谈的是中道法，但是为什么次第会这样？他为什么不用谈中道法在前面，然后在真谛法、解脱法，为什么放到这个中道法在中间？我说，如果我自己写的话，我会怎么写，是吧？假设我自己要表达，哎，我们这样就可以理解了。中道中间，这个话我们看到，如果看到那个最后导师那个图，我们大概也可以去理解它，贯通两边，中道是它在贯通两边的。这样我们就接着来看，这样的话我们就，我的意思在说，我们假设诶导师刚开始我们会不知道啊，假设我们第一次看到诶为什么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导师一详述的话先从中道法来说，这让我们起一个疑问，对吧？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读内容会大有帮助哦。假设我们在学院的话，我们说要写论文，对吧？论文要有问题意识是吗？大家要听到问题意识啊，论文你要有问题意识，你要对了。我们这个看这个也是一样啊，哎，有一点问题意识在。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了哦，为什么排中间？在这个其中根本而又中心的是中道的德行，其中就是三种法当中，三类当中是根本。不单单是根本，而且是中心的，就是中道的德行。中道德行，中道德行就是善，善德嘛，道德有关系，道德有关系，然后就善，很善。所以这个善呢，我们刚才说那个意见法是一切一切的法，善恶邪正都是法嘛，所以我们不能够落在意见法，它不能显出佛法的真正意义。但是那皈依法那中道法的德行是善，是吗？所以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这个善，善，所以善恶邪正在佛法当中真正的意义就是善法正法了。中道的德行就是中道德行，我们说如果来讲就是八正道、三学、八正道、六度，是吗？那就是了。我们刚才说，如果在就是那道地是吧？道地，比如说我们在做大课的时候是吧？又说到这一部分是吧？那道地能够说性解行证是吧？那解行证之间的相似，哎，在这里我们就更理解它了，更理解的。哦，这里有希望各位也去看一下注脚了。注脚，我大致上注脚要重点在说明什么，就是。佛所证的那一部分是不可说，但是没说我们又不知道。但是如果要说佛陀怎么去做开示，开示就要说，或者开示是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以圣道为中心开示佛所证的那一部分。如果以这样的观点各位再来看那个注脚18， 的那些引文，各位再去看它了。各位，这一类啊，这一类的，我们要深思到，一再一再深思到，因为八正道就是行，是吧？善行、德行就是善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行，日常生活行。这里希望在思维过程当中，都要好好的把这些的一切的法义都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那个行，用义理来支撑我们那个行，那就有非常深广的内容了。就会赋予它非常深广的内容意义，是吧？而那个意义哦，不是哦，我们幻想出来的意义，是依着法。如果跟大乘三心相应那样的意义啊，哦，那我们所行出来的那一切意义，那不得了了。每天生活起来呢，那一种意义啊，比那些大企业家在创业时代的那时候他的所日常的所办的一切事情带来的意义，那更是什么？更是大多的那种意义在。希望呢，我们跟各位共勉哦，跟各位共勉。我现在真的没达到哦，不要各位不要、被我说法我的外相骗到了，我是没有达到的了，我只在说。佛法是有这个可能的，每个人都可以的。而我们在文从深读会往文会方向前进，我们哦，在从深读会往文会方向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一部分要去深信它，而且要用佛法，来去加深它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我们哦，包括我自己，尤其我自己哦。才有可能从深德会渐渐的往文会的方向前进，而这个渐渐的呢，就会在什么叫渐渐的，就会在我们的身心当中会渐渐的有一点眉目，有一点感觉出来了。其实各位，我们只要有那种感觉，一点感觉出来，对于我们的动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方向，给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只要一种感觉，甚至我常说，甚至说感觉到说有可能这个法这样去闻思是有可能的，我现在都还没感觉到，但是我感觉是有可能的，哦，那就不得了了。只要感觉有可能的，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来闻思就不一样了，虽然我现在都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我感觉到有可能，否则佛菩萨舍利弗怎么这一听法就可以这样？有可能从深德会往文会，他舍利弗他已经到修会了，他已经聚集到那里了。我现在从深德会开始有那个可能性，然后确定了这个，我们要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的。那个力量啊，就不一样了。我们每次来闻法，问有没有高兴？有。我们的内心啊，就会好像幼稚园生是吗？幼稚园要去上学最高兴了，正常的啦，是吧？小孩子一直吵着要上学是吗？看到别人上学啊，吵着要上学，我们就可能会渐渐有那样的心情了。我们呐、包括我自己，现在我也没有。只是说跟大家共勉了。我们如果来这样的共修的话，我想我们这一堂课就会有一些收获了。那包括我自己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来回向。